好，然后我们再看，请问现在赶鬼你认为符合圣经教导吗？如果符合，基督徒可以为不信主的直系亲属赶鬼吗？如果可以，如何赶鬼呢？谢谢。赶鬼啊，需要甚至什么又甚，因为耶稣提出警告了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神迹什么奇事吗？所以要甚至又甚。第一呢，不信主的人都心中有鬼，就顺服空中掌权者的什么邪灵的，都是撒旦使用的什么工具。第二个，信主的人有的时候也被鬼使用。你看这个彼得刚说了，哎呀，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是基督，耶稣刚表扬了他，然后耶稣接下来说，我要被钉什么十字架，然后彼得就拉着耶稣的胳膊，别架别架别架，你要被钉十字架不树倒猴子散吗？你不能被钉十字架，就这个意思啊。然后这个耶稣就说，撒旦退往后面去吧。你今天对教会的会友你敢这么讲吗？撒旦你退往后面去吧。那个当然不是说彼得变成撒旦，因为耶稣马上解释，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谁啊？上帝的意思。所以连彼得这样的人有时候也会成为撒旦使用的什么工具的。另外圣经也讲到，耶稣自己讲到说，有一个房子，一个鬼，你赶走了，打扫的干净，然后鬼出去转了一圈，回来一看里边没有人，又叫了几个哥们来，叫了七个来，你赶走了一个鬼，又来了什么七个鬼。所以说赶鬼方面要慎之什么又慎，看你赶鬼的对象啊，看看圣灵给你的什么感动啊。如果你有感动赶鬼，最好第一到北京大学去赶鬼啊，大学教授身上鬼最多啊，最鬼故啊，最鬼诈啊。另外到一些权力部门去赶鬼，一赶一个准。所以你不要围绕老百姓没有学位的，你整天给他们赶鬼。当然也需要赶鬼，但是无论这个地方要慎之什么又慎啊。如果上帝给你感动，给你呼召，给你能力，哎，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命令你离开，那就离开了。这个地方我给大家举另外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个徐州的一个教会打电话啊，给这个中华福音团系的，哎呀，我们这里啊人被鬼附了，赶不走，请求支援。然后对方就派了十几个人的团队啊去赶鬼，然后怎么赶都赶不走，然后放主的名啊，进食祷告，那个鬼啊被鬼附的还在地上打滚啊，还不起来啊，就是一赶没赶走。那后来人家说，你看你奉耶稣的名赶鬼，赶了这么多时间也赶不出去，看看我们怎么赶。奉耶稣的名，鬼出去，人起来，人嘣站起来了，鬼走了。那你看你奉耶稣的名赶鬼，你赶不走，妄称主的名，所以你们的信仰肯定大有什么问题，给你们办培训班，就把他们留下培训。因为确确实实的没话说，妄称主的名赶了半天赶不出去，人家一句话就赶走了，那整个的主心骨就被人打碎了，哎，全部留在那里接受培训，东方闪电的培训他们。为什么东方闪电？东方闪电找个托，然后就躺在地下不起来，你怎么赶也赶不走，然后他一说帮你站起来了。所以这些方面你要慎之什么又慎，你永远换不醒装睡的人的。最难赶的不是鬼，最难对付的是人的。鬼也往往不是直接伤害人，鬼伤害的人不多，人伤害的鬼很多，人伤害的人也很多啊。人常常是冤枉鬼的，我们常常撒旦这样撒旦那样啊，你撒旦也是上帝的仆人，当然是恶仆，你撒旦还在上帝面前走来走去，你都没有这个资格啊。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撒旦争论的时候说，主责备你吧，他就不敢责备，那你不能够随便给撒旦增加罪名，你不能够随便给撒旦定罪， 你凡事要按次序，规规矩矩按次序行，有一个程序正义的。那这是合乎圣经的，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因为是民间宗教，我们就想，哎呀，反正都是撒旦的事，这个撒旦带了多少冤屈事啊，好像撒旦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一样，反正只要坏事都是撒旦干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干鬼这个事情啊，真的是没有啊固定之规啊，你确确实实要寻求神啊，但是总是要慎之什么哎又慎的啊，给亲属做见证啊，当然如果有感动赶鬼就赶鬼，但是一般来讲还是要用爱心去什么感化，这是最重要的。不疼爱父母，在家里没有好见证，还认为人家身上有鬼，还找一帮人来给人家赶鬼，那你肯定还没进门就被人家赶走了啊。有一个姊妹有一次找我，哎，这个牧师你给我爸爸传福音吧，我说你爸又不是我爸，我是你说大白话的，那时候也说的比较直，我说你爸也不是我爸，怎么你爸你反正你不给他传，反正让我去给他传呢，我说你肯定和你爸关系不好，他说是关系不好，我说如果传福音你爸去天国去天堂你还去吗？我不去了，我说你打个传福音吧，就说先给你传吧。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慎之什么又慎啊，应当该赶鬼就赶鬼啊，但是在赶鬼之前你要晓得到底是谁是鬼，到底谁有鬼，到底谁有权柄，谁有神的恩赐，神的灵领导你，你可以经营我都没有，我封纳撒勒人的名吩咐你什么出去，但是你要知道啊，耶稣没有赶个鬼，耶稣吩咐他撒旦就什么离开了，因为鬼和耶稣根本不是一个等量级的，耶稣吩咐他撒旦就什么离开了。而且你看到耶稣那个赶鬼的鬼问耶稣，哎呀让我们到这个猪群里去吧，哪怕这个鬼逃跑往哪儿逃还要征得耶稣的同意才行啊！而且那个被鬼附的人还说，哎呀大撒旦耶稣神的儿子你怎么来了，你说闭嘴，耶稣让鬼闭嘴不让鬼传福音，那是的，那鬼说你是神的儿子比很多人都聪明鬼，但是耶稣说啊，闭嘴这不是你传讲的信息啊。和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圣经上的记载呀，你特别是看耶稣在旷野的时候啊，耶稣吩咐他就什么离开了，耶稣来不是赶鬼的，耶稣来也不是打撒旦的，这些都是民间宗教的，因为耶稣来是把神的选民从罪中什么就拔出来，那到了很多人手里耶稣来就成了神魔大战了，不是神魔大战黑白相争的，耶稣来是要把他的子民从罪中什么就拔出来，这些方面我们反复思考。好，然后我们看到说，请问基督徒在职场上的职分是什么？如何处理好与非信徒的老板与同事的关系？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什么人啊？不要像不食人家烟火一样，人家一看啊半仙儿啊，觉得你到上班的时候拿出圣经来了。本来人开会的，你说祷告。那这根本不是你祷告你主导的场合啊，已经乱来乱说啊，讨人嫌啊，不尊重当地的权柄和什么规矩啊，所以这个方面你首先要做一个人，做一个正常的人，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什么好管家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是非常什么哎重要啊，就像讲的有一个啊，有一个人啊，有一个朋友是一个狗熊，狗熊是吃胆忠心很忠诚啊，然后看到这个朋友睡觉啊，然后有个小蜜蜂苍蝇落在鼻子上了，然后狗熊说，哎你怎么欺负我朋友，拿起一块石头就要把苍蝇赶走，一下子就砸过去了，把谁砸死了，那苍蝇不一定砸死，人肯定给砸死的啊，所以这个愚蠢的队友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们要做忠心，要有见识的什么好管家啊，尤其是在职场中，我们的职分是什么呢？啊，我们的职分啊，大而言之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我们因着圣灵与基督的受膏有份，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在社会上也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什么职分。作为先知，要好好的发挥我们的理性，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啊，懂得规矩的人啊，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明白人啊。然后祭司啊，祭司就是要啊，非要有代祷之心啊，怜悯之心啊，分别什么为圣啊。君王啊，我怎么我在单位里怎么做君王的啊，随时都被开除，怎么能够还做王呢？做君王要攻克什么吉星。然后耶稣也说啊，外邦人做君王做大臣的是让别人伺候自己的，但是人子来不是受别人的服侍，乃是什么服侍人。你如果能够攻克吉星，你如果愿意服侍什么别人，你就有君王的什么荣美啊。所以我们在职场上啊，从先知的角度啊，好好的要用你的脑子啊，从祭司的角度啊，好好的啊，分别为圣啊，从君王的角度要当仁不让啊，见义勇为啊，好好的有做一个有担当的人啊。但是无论如何啊，在职场上的职分啊，那我们就是作为啊上帝一个爱的使者啊，很多的方面啊，圣经讲爱的使者啊，也讲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啊，君尊的祭祀啊，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什么子民。但是比较简单的是什么呢？我们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讲的啊，人有两种呼召，一种呼召是生命的呼召啊，上帝呼召我们天国进了，你们要什么悔改，生命的呼召啊。第二个是工作的呼召，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作品，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工作，这个工作本身 Max Weber 就称之为天职 calling 啊。其实这个 calling 和这个生命信徒的呼召是一样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啊，呼召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是悔改归信的呼召，另外是具体的工作的什么哎呼召。所以我们在职场上啊，应当把我们的工作啊看作上帝赐给我们的什么呼召啊，要有天职啊这样的什么意识啊。如何处理好与非信徒的老板啊和同事的关系啊，当然这些方面就说啊，一句话，灵巧像蛇，驯良像什么鸽子。为什么灵巧像蛇呢？蛇是有点可怕，那意思是什么呢？灵巧像蛇，不要让别人把你害了。驯良像鸽子什么意思呢？你不要把别人害了。如果你在单位上，在领导在同事之间，既不要让别人把你害了，也不要你把别人什么害了，这人就很高了。我就给大家简单分享到这儿。然后讲，网上有人说你谈论的雅各伯经学中讲基督教的苦修和佛教的修行结合起来，你在网上看见，在哪个文本上看见了？没有的啊，因为中国很多人是标题党啊，很多人是看大旗的啊，看起来谁有一点名望啊，就无限的什么攻击的，特别是陈哥这位啊，可敬的先生，不读文本啊，没有哲学啊，没有引证，断章取义，批判完了唐崇荣牧师、王毅牧师啊，最近又在批这个林慈信牧师啊，都是断章什么取义的，没有人可以和他对话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学术规则，他的文章既没有定义，也不是从人家的文本中啊，只是说啊，只有这样讲了，我在哪儿讲的？你读的哪个地方？但是我也没有时间跟他对，没有时间跟他谈论啊。我说的不好听了，你狗咬人是可以的，人咬狗是不行的啊，不能随便咬的啊。这个方面求神保守我们。但是教会中啊，千千万万不要随便攻击人家啊。当然我这样讲也说的有点刻薄啊，也不好啊，求主怜悯。但是无论如何啊，不要随随便便的说人家。那我是 美国长老会我们有3000多家教会，我们经过神学院5年的教育，经过区会1年的考核，然后经过长老会的聘请，经过教会会众300多人的投票啊，然后我时刻处于长老会的监督之下，时刻处于区会的资格审查之下，那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程序能够说这样的一位牧师是一个异端邪说的呢？你受谁的监督？你的资格从谁而来？我们从属血气的角度讲，那有的人根本没有常识的啊，所以求神怜悯了。但是弟兄姊妹，讲基督教的苦修和佛教的修行啊，我不是讲基督教的苦修，恰恰是我把基督教里边很多人讲的苦修 ascetic， 包括好几个版本翻译麦克斯韦伯的都是翻译错误的，因为不懂的。那个 ascetic 是什么意思呢？天主教是翻译成克修。这个克修这个词从哪儿来呢？是保罗讲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什么负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弃绝了。我们就翻译成苦修主义，甚至有人翻译成苦行主义。你根本不懂圣经的，你根本不懂神学的，你是用佛教的或者你随便查到的字典，然后你来翻这个词，你是望文什么生义的。但是这些方面的人是多之什么又多的，所以我不是讲苦修，我翻的是拨乱反正，靠着主的恩典把这个苦修这个词所翻译的英文再次回到克修，克修，克修啊。神学有4个方面啊，然后第一个方面是 dogmatic theology， 教义神学啊。第二个方面 mystic theology 是这个秘契神学，秘契神学我就纠正了别人翻译成啊神秘神学，不是神秘神学，是秘契的，不是讲神秘的，而是讲我们个人与上帝密切的契合的位格的生命的关系的，人家不是搞神秘主义的。然后 moral theology 道德神学， aesthetic theology 是指克修神学，这是天主教正式的翻译。有的时候我翻译成德修神学，因为克修神学的核心是在信德、望德、爱德，尤其是在爱德上不断的什么增长的，所以我们可以翻译成德修神学，但是也可以翻译成克修神学。但是你翻译成苦修主义或者说苦行主义绝对是错误的啊！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做一些啊认真考察的功夫的。当然说你会使用儒道释的很多词汇来表达基督教信仰，将人的智慧与神的道路结合是妥协之路，请你解释一下。哎呀，我就不需要解释了，你需要看文本吗？我翻译出版了有3联出版的新教徒之约，还有3联出版的加尔文的敬虔生活原理，还有约瑟夫著作选啊，然后还有团结出版社出版的4卷本200万字的布雷克的理所当然的什么侍奉，这些都是完完全全的西方改革宗正统神学的经典名著的，这些都代表了我的立场啊。如果你不去读这些，你反倒找一些偏僻的地方，而且我出版的文集和原著啊也是很多，大概7、8本在台湾出版的，都是有严格的界定和什么解释的。我们基督徒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的。但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律法的概念，也没有程序的概念，你说陈哥我和他是认识的，能够见面的啊，从来不找我，既不读我的书也不找我的人，或者说你真的是为道火热的话，你把我告到长老会，由长老会来审查我多好啊啊！如果我错了那我就认罪悔改啊，如果我没有错我也算是为义受逼迫了，但是你根本不给我机会啊，就是在背后砍啊啊骂啊啊，所以求主怜悯。对，说王牧师，你说到中国教会要建立教育体系啊，律法体系和灵修体系啊，教育和灵修都明白了，但律法体系指的是什么呢啊？律法体系指的是上帝所启示的律法，上帝所启示的律法有啊3大方面啊。第一个方面10条诫命，这是道德律的什么总数。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理解神学是难之什么又难啊！我在啊神学界参与的第一个神学争议啊，有一个南韩的宣教士，神学院的院长啊，然后当时也是我的老师和牧师，然后他说：“哎呦，啊，志勇你在教会里讲律法不对，闭嘴别讲了。”我说：“为什么不讲了？”他说：“你讲的不合道理， 啊，十条诫命啊是道德律。哎，我说这个为什么的小教练问答明白的说 ,Ten Commandments is a summary of moral law, 是十条诫命是道德律的总数。十条诫命不等于是全部的什么道德律。我说你的这个解释是有问题的。然后我就给他举一个例子，我说凡是凭两个人的口句句都要定准，这个诫命还有效无效。如果你要废除这个诫命的话，就没有任何程序公义了，就没有任何法庭可以正当什么审判了。所以他就说八只有你闭嘴，你没学过神学。哎呦，这是南韩人很厉害的啊，不让人说话的啊。虽然那个时候我也靠着主的恩典，我在很多地方请我，也包括赵天牧师带领我学习神学，甚至写了几百万字的著述。他只有你闭嘴，你没学过神学。其实他基本又翻译过一篇文章，也没有写过一本神学著作啊。但是因为他有职位啊，他就闭嘴。对，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确确实实十条诫命是道德律的什么总数。那很多人说礼仪律不是道德律，哎呀，对不起，你别这样讲好不好？啊，道德律十条诫命就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礼仪律，关于如何敬拜上帝的；第二个部分是迷行律，很多人就翻成迷失律，不懂。那个 civil law 不是指迷失的 ，civil law civil society 是指公民律，啊，公民律或者更深一点是迷行律。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律法中，这个社会西方和中国很多法律史上很长时间是迷行不分的。所以说既有民法也有什么刑法，只有关于买卖房子的、管理牛羊的、赔偿的啊，也有这个杀人越货的、拐卖人口的，很长时间特别是圣经中是民刑什么不分的。所以我们学法律的都知道是民刑律的，但是有的人就翻成迷失律的。你一翻译迷失律，就说明你不懂律法的，也不懂历史的神学这一块，你不懂的，我们翻成什么迷刑律的。你不要有很多人解释说礼仪律都废除了，礼仪律都废除了，那你可以拜偶像了吗？你不用过安息日了吗？啊，这个不可拜偶像，这个包括守安息日，甚至包括不可妄称主的名，这都在十条什么诫命里了。难道你连十诫也废除吗？啊，然后我们知道福音派里边都这么祷告，主啊，求你的宝血洁净我的什么罪，或者说遮盖我的罪。那如果说礼仪律献祭都废除了，都无效了，那宝血也无效了，那你为什么还引用宝血呢？所以我们的神学是一片什么混乱的啊！包括在美国我们和同性恋争议的时候，福音派的神学都是一塌糊涂，都是一起变溃。那支持同性恋的人就讲啊，那现在是新约时代，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你不要用任何规则来约束我们，只要有爱啊就好了啊，不要宗不要派，只有耶稣最可爱。嗯，行啊，爱能够遮掩一切，爱能够包含一切啊，爱是恒久忍耐，所以不要给我们定罪。那这个福音派的牧师就拿出啊旧约圣经利未记了啊，男和男性可羞耻的事啊，甚至啊男和男性啊这种类似的行为在上帝面前是当死的。那人家为同性恋辩护的这个牧师就说，福音派的牧师先生，你不是说礼仪律已经废除了吗？为什么你用废除的律法来硬加在我们身上呢？那从这就是假冒伪善。那从辩论的规则来讲，谁胜利了？福音派的牧师肯定失败了，因为你自己就把自己什么击败了。所以说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像同性恋类似的，甚至西方废除死刑，哎，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你废除死刑啊？因为他你要把他处死了，就没有机会给他传福音信主了，还有这种讲法的。但是你知道这是都是鼎鼎大名的神学家，甚至是社会都接受的。所以西方社会普遍废除什么死刑，然后大多数中国的维权律师或者是基督徒律师也主张废除死刑。我说你知道什么叫死刑啊？死刑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最早的死刑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啊？十诫出现的，该隐是出现的。你还有谁？还有什么时候出现的？啊，我就给大家讲了， 在创世纪第二章就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就是死刑，而且后来果然按这个死刑执行了。所以亚当夏娃吃了，不光是他们处以死刑，我们在亚当夏娃里出生的也是处以什么死刑啊？死刑缓期执行。所以说在伊甸园里就有死刑的，你不要说伊甸园里形势大好，人没有多了，伊甸园里有死刑的，伊甸园里还有蛇的，伊甸园里还那人毒就不好的。我们都想问，哎，伊甸园里形势一片大好，我说别胡扯，伊甸园里有死刑的。而人将来耶稣基督来审判世界，有没有死刑啊？而且是永永远远的什么死刑的，而且那死刑还不处死，而且那死刑那火永不灭，那虫永不死，你在那里永永远远咬牙什么且是哀苦痛苦，是永永远远的刑罚，那个死刑是不得了的。所以圣经说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什么可怕的，你要废除死刑，连亚当夏娃的死刑都废了，那就不需要救赎了，连将来的死刑都废了，那就不需要什么审判了。所以你就看到人在基要真理上借着爱心的名义，借着宗教的名义，或者偏离的有多远多远多远。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不断回到什么圣经。还有的人说如何定义灵恩派，定义他的罪行根据是什么？灵恩派不好定义的，为什么呢？灵恩派有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现在第几波了？第五波了啊！第二波就把第一波淹了，第三波就把第二波都废了，第四波和第三波就很不什么一样啊，第五波那就又新不一样啊，所以说真的是后浪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都死在沙滩上。你说定哪一波的灵恩派呢？之所以成为派，就是因为不成宗啊，不成宗。我们知道宗是什么呢？由最早出现的路德宗、长老宗、安利甘宗啊，然后这个啊。安利甘宗以后，然后有这个威斯理宗 Methodist 啊，然后还有浸礼宗，这些是成为基督教新教里边的五大什么宗的。当然还有第六个啊，公理宗 Congregational， 这是六大什么宗的。那个灵恩派只能够成为什么派？为什么呢？它没有系统的神学体系，更没有稳定的圣经什么根据，变来什么变去的，所以就称之为什么灵恩派。但是灵恩派里边就也有分化，又有五旬节宗。但是基本的就是说法是，如果用一种定义的来说，灵恩派呢就是比较强调灵异，强调神迹什么奇事，一般的强调说方言、唱灵歌、跳灵舞、见异象、喜欢预言、耶稣基督、世界末日随时临到，这是灵恩派的通常的什么特征啊，我就给大家讲这一点。好，然后我们看最后还有两个问题，快一点。请你讲祷告与进食的关系。啊，就是祷告不必进食，但是进食一定要什么祷告。如果进食不祷告就是挨饿了啊，就是抗议。所以祷告不一定进食啊，但是进食一定要什么祷告。所以就称之为进食什么祷告。在进食祷告上要慎之什么有慎啊，因为合乎律法的进食的祷告只有一次，也就是在赎罪日的时候进食啊。赎罪日的时候进食是指啊，早晨不吃饭，中午不吃饭，晚上就什么吃饭的啊。当然有的人说，哎呀，耶稣四十天在旷野不吃不喝，那你可不是耶稣啊啊。摩西上山四十天，你也不是摩西啊。当然如果你自己有胆量有信心去试一下四十天也可以啊，但是一定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规则来推动啊。而且这个禁食四十天的时候，因为我是禁食四十天的啊，但是我们根据医生的建议，如果你有心脏病的、血压高的、怀孕的，能不能禁食四十天啊？这不能的，会出人命的啊。这个不能够，要有爱心和智慧的，不能够乱来的啊。在律法中说，哎，禁食一顿两顿是可以的，但是要长期禁食要根据你的身体状况。而且哪怕你禁食四十天， 啊，通常我们每下午要喝一杯那个蔬菜汁啊，这样根据医生的建议保持那个身体正常的什么流通的。每一年都有旷热的，不光是不吃饭还不喝水啊，都有因为这个问题而死人的。所以这些方面不要什么狂热的。关于如何进食祷告啊，请大家特别看我给大家翻译的布雷克理所当然的侍奉里边有一章就是叫进食什么祷告啊。进食祷告通常是一顿好一点啊，两顿也可以啊。如果你啊有更多的操练的啊，三天也可以啊，七天也可以。但是这些方面一定要，第一，圣经中讲的只有赎罪日的时候一天祷告，那一天祷告只有什么两顿，这是神的律法。至于其他的都是个人的意见，不能当作，只能当作例外案例，不能够当作什么条例的啊。当然你有感动，但是有感动也要参考别人一定的什么意见，但是不要强迫别人，更不要当作规则让别人长期什么进食，因为有的时候会爆发疾病的，甚至会什么死人的，你担当不起的啊。这些方面我们要慎之什么又慎的，对待自己的身体也要慎之什么又慎的。好，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基督教分很多的门派？为什么基督教分很多的门派呢？最重要的不是我分的，对吧？也不是任何人分的，而是保罗讲，你们中间难免有分门结党的事。世界历史和教会，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就是要不断分化的。啊，田地里有麦子，还有什么啊掰子？你分也好，不分也好，有麦子就有什么掰子。那有麦子有掰子，那就分两派吧，麦子派和掰子派。但是有的掰子觉得自己是麦子，那有的麦子长得更像掰子。那你说分几派了？四派了。那你其实还可以细分。那有的掰子觉得自己既像麦子又像掰子。所以可以无限的分化的啊，所以说这些分门别类啊，不是你分的，也不是我分的，要客观的讲啊，宗有宗派，学有学派，教有教派，无宗无派，千奇百怪。在一个成熟的宗教社会中，你说你自己没有宗派，人家会笑你的；你说你抄宗派，人家问你，你抄的哪个宗派了？你说我把天主教抄了。天主教里面有几个人物你知道吗？都是你哪个宗派都超不了，你哪个宗派可能都是无知的。所以这些方面呢，宗派是不可避免。有的人说我没有宗没有派，只有耶稣最可爱，对，我只要信耶稣就好了。我说这是唱儿歌的啊，你到这个商店里，哎呀，我就是不喜欢宗派，不喜欢标签。我买冰箱的，买什么冰箱？我买个纯水牌的冰箱，或者是我直接买个冰箱牌的冰箱。人家说你从哪个医院里出来的？有没有亲人陪伴你啊？我们处理不了啊。哪有没有品牌的冰箱啊？这个品牌代表着场地，代表着特色，代表着有承担责任的人的。哈，所以没有品牌，这是千奇百怪的。那但是我们华人，包括这个海外华人，大多都是千奇百怪的。啊，所以我们的学习没有传承，我们都是自以什么为师啊，都是反宗派的宗派。李德成是最反宗派的，反对宗派，别人都是宗派，后来自己成了反宗派的宗派。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有充分的自觉性。但是通常而言，以色列也是十二个支派的啊。然后我们看到，但是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概念，就是说宗派、学派、支派，宗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关键你要有学派。很多人加入了宗派教会，但是并没有继承人家学派的风格。学派呢，他有创始人，他有这个治学的什么方法，还有他们认可的什么经典。如果你不知道他治学的方法，不知道其中的代表人物，也不知道其中的代表人物用治学方法制作出来的经典作品，你就是一个宗派人士，但你绝不是一个学派人士的。你宗派人士，你其实是一无所得的。所以很多人说我是改革宗的，那改革宗的方法是什么？ 啊，改革中的代表人物是什么？啊，改革中的啊这个经典作品是什么？啊，改革中本身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这些你从来没有思考，你就是靠着大树好乘凉，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啊，不知不觉的，还有没有宗派？啊，有宗派也好，没有宗派也好啊，但是都是基本上都是稀里糊涂派了，对呀。所以我们要注重宗派，关键是要有学派，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个支派的概念。支派就是我们是一家人，但是大家之中有小家，所以我们每个家庭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彼此什么相爱，都是互为什么肢体的。哎，我们大而言之，全世界基督教大家庭有天主教，还有东正教，还有康乐宗基督教什么新教啊，新教里面我们彼此相爱啊，有路德宗，有长老宗，阿里干宗啊，敬礼宗啊，神道宗啊，这个公理宗啊，这些我们要学会彼此什么相爱啊。我们啊欣赏路德宗的，因为路德宗又成为信义宗，因为我们从路德宗那学习了因信什么诚意。那我们喜欢长老宗的，为什么呢？因为长老宗是这个团队什么智慧。我们喜欢敬礼宗的，为什么呢？敬礼宗对敬礼特别强调。我们喜欢这个寻道宗 Methodist 的，因为他们循规什么道矩啊，所以我们从每个宗派中啊都看到上帝赐给他们的什么恩赐。我们要学习啊，我们要补充啊，我们要更加的整全啊，这是重要的。和梦境中与主对话是真实的梦，如何辨别真假灵？哎呀，不容易辨别啊！这些灵异的东西啊，啊，不宜高举啊！我过去听到一个河南著名的传道人啊，被称为哥贝里式的人物啊，他就在我们面前讲：我小的时候六岁，在河里洗澡，看到天开了，有三张桌子，每个桌子上一本圣经，每个桌子背后有一个白胡子老头。三位一体的上帝向我显现了。那白胡子老头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啊，真是国之将亡必出妖孽啊，妖言惑众啊，送耳什么听闻，这个谁给你印证啊？人家不信你是假的，也证明不了是假的，谁能够证明你的梦是假的？如果说你的梦是真的，那人家更得对你顶礼膜拜了，那你那个梦还得记下来，又形成第二本启示录了。所以教会的最可怕的就是打着自己的梦境，打着自己的意象啊，上帝给我说话了，那别人或者是骂你一顿，或者得给你磕个头，要不就对不起你，上帝对你说话，那不需要开会了，也不需要治理章程了，也不需要同工商量了，因为上帝跟你说话了，又没跟别人说话，那别人有什么说话的资格啊？和这种所谓的人物一般的都会成为啊这个毒妇民贼的啊，都会坑害教会的。洪秀全最典型啊，洪秀全最典型啊，杨秀清也很典型啊。所以说天修啊，上圣父上帝是我爸，耶稣是我哥。哎呦，你这很亲切，但是不合乎圣经啊。所以这些方面你个人有什么体验不要紧，但是圣教一句话，多梦和多言啊，其中多有虚幻。宗义是要什么敬畏神，宗义还是我们讲的回归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什么内证，有圣经的，有历史的，有现代的，也有心灵的，合在一起，好吧。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